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很高兴今天在主里，虽然可能远隔千里万里，我们可以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与大家相聚。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把劳苦重担卸给主，这也是我自己生命得救和成长的见证。好，我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今天呢，我要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主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首先，主要你卸下劳苦重担给他。如果你旁边有别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彼此对说，主要你卸下劳苦重担给他。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你就对自己说：“主要我卸下劳苦重担给他。”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知道“凡”就是所有的人，就是你，就是我。这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以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重担呢？这重担是疾病吗？是工作无门吗？是贫穷吗？是夫妻关系不融洽吗？是亲子关系不好吗？是犯下了你自己觉得都不可以饶恕的罪，你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吗？还是你对死亡的恐惧呢？甚至很可能你已经都是多年信主服侍主的门徒，你外面的服侍十分的火热，可是你心里已经再也感受不到主的爱了，你觉得一片冰凉，这也是你的重担。我们人生当中都有很多的重担，每一个人的重担可能各不相同，但都会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是我们的外在的环境当中，我们会觉得一筹莫展，苦苦挣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是弟兄姐妹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主，因为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是主耶稣正向你发出了一个呼召，告诉你，你可以到他这里来。你只要这时候简单的从心里对主耶稣基督说：“我累了，我的劳苦重担，我要把它交给你。”他就会把你的重担接过来。他给你的应许就是他要使你得安息。问题是，你相信吗？你愿意这样做吗？我年轻的时候就有朋友给我传福音。他刚开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不然我们就别做朋友了。你的神是给失败者的，我什么事情我自己都搞定了，我不需要他。”我现在看看那个时候的我，真是自负、骄傲的没有边儿了。但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极端的骄傲其实是为了掩饰心中极度的自卑。我是一个典型的高分低能的人，我除了会学习、会考试，我其他什么都做不好，我也不敢去尝试，我生怕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那时间很快就到了2013年，那时候我的先生跟我提出了离婚。那一向以家庭为重的我，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 一朝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成了空。我在极度仇恨他的同时，我自己也不想活了，因为作为一个认为凡事都搞定的人，现在居然被别人抛弃了，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那时候的我来看，就是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所以，我每一天想的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更快的死，才能够除去这个痛苦。但是我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所以做母亲的责任让我又必须要活下去。那所以，我死又死不了，我活着每一天都在仇恨和痛苦当中，像一个行尸走肉。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都会坐在我家中2楼的天窗底下，哈，我会仰着头向上，大声的举手呼喊说：“到底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你到底是佛，你是神，你是安拉，你还是那个耶稣基督？我不管你是谁，请你来救我，因为我活不下去了。”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头。你要知道，他听见我们的呼求，所以神就派了我大学信主的同学，因为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他给我打电话。那当时已经走到了绝望中的我，就放下面子，好，来告诉他我的困境。他听完之后就告诉我说，你的担子太重了，你自己背不动了，你就跟主耶稣说吧，你就说，我把我的重担撂在你的十字架上，我不要背了，你给我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还能这样，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靠着个人努力、自我奋斗的典型，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说什么都不做、交出去的说法。必须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呀，但是我的思维已经没有路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真的能帮助我吗？他能了解我心里面的这个痛苦、这个仇恨和这个绝望吗？其实当时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但他们大多数都不理解我，认为说，你不就是婚姻失败了吗？你怎么就能绝望到这个地步呢？醒醒醒醒！你赶紧想好怎么样子有后路，多拿点钱养活女儿。你为什么就要走到这样绝境的地步呢？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到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所谓的主耶稣基督，他能比我的朋友更了解我吗？那答案是是的，为什么呢？我们接着看，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啊，他要我们从他的柔和谦卑里可以得着安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在这里宣告什么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谦卑是他内心的态度，柔和是他外面表现出来对我们的一个爱的行动。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本来是在天上尊荣的宝座里永远掌权做王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享受一切的尊荣和富足，但他却怜悯我们这些犯罪、绝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他为了救我们，就甘愿来到人世间，从一个尊贵的大君王的位分降到了一个最低下的仆人的位置。他为了要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今天只要信他，就可以罪得赦免， 并且他要把他三日之后复活、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还要记住，不仅他的名是耶稣，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他不但要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终局，他还要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曾在世上，他经历了人世一切的辛苦，他也经历了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知道我们心里和我们在环境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一切重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了解。”我知道你可以来，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卸给我。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担他的担子，学他的样式，这样他应许我们说，让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必"字？必就是一定会发生，是100%。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愿意相信主的应许是真的吗？你相信他是活的神吗？你相信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就站在你的面前，他正等候着你把重担卸给他吗？他已经伸出手来，要带领你继续前行。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你就会看见神迹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所以回到我自己的生命，在2013年，当我在这个极度的痛苦之中，我的大学同学就带我做了决志祷告，也就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的祷告。那我做完祷告之后呢，很失望的就告诉他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没有觉得你这个神来救我。"那他就跟我说："别急，你现在来翻一下圣经，看一看主耶稣要跟你说什么。"我那个时候压根儿都没有圣经，我正在网上开始读圣经，所以我在读创世纪。那大家可能知道，网上的圣经每一章就是一个链接。我当时就想到我的婚姻是18年，所以我就点了《创世纪》18章。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应当知道，那一章是说神带着他的两个天使来，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宣告。到明年这个时候，萨拉必生一个儿子，但萨拉暗笑不相信，因为已经年纪老迈，他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出孩子来。于是神就对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的同学当时立刻就对我说："快看，神跟你说话了。"你的名字不就是萨拉吗？萨拉，Sarah，是我在1993年在美国硕士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给我自己起的英文名字。20年之后的2013年，在我绝望当中，我就这么随手一点，就点到了神对萨拉说话。而且说的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我就在想，会这么巧吗？真有这个神吗？当然，后来我信主之后，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圣经里只有一个撒拉，我就更震惊了。所以在震惊之余，我就问我的同学说："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他就告诉我说：“你读圣经吧，神会透过他的话来告诉你应当怎么做。”我的大学同学第二天就寄给我一本圣经，但是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根本读不进去，但我总觉得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啊！我的同学说他可以帮助我，我居然可以把重担撂给他，什么都不做，他就能带我走出去。所以我就开始用那各种五颜六色的小标签，哈，把同学说的难过、绝望的时候所要读的那些经文，我都标出来。我每天把它都读一遍，但是完全不管用，还是绝望，还是仇恨，还是想死。所以我每一天都给我的同学打电话说：“怎么办？为什么你的神还没有来救我？”他跟我说：“你继续读。”那是因为绝望，我整晚都睡不着觉。我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给我开了大剂量的抗抑郁药。那我也有做医生的朋友警告我说：“你不可以吃这个药，你一旦开始了，你这辈子都不会脱离这个抗抑郁药了，可是我没有办法不吃啊，我就开始吃了。那个时候我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秒如年。我在切切的求这根最后的稻草能够来拯救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但后来我发现，事实上，神并没有让我在这个寻求当中等多久，是在我觉知之后的2个多星期，在2013年5月4号的早晨，当我再一次读到《哥林多后书》4章6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我本来非常纠结痛苦的心，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说：“主耶稣，我的同学说你能帮助我，你也告诉我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那这样吧，我就跟你打个赌，从现在开始，我这个婚姻是离也好，不离也好，我不管了。不是我的事儿，我交给你，我把这个重担卸给你。我只相信一件事，就是无论是离还是不离，你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也是给我这个家，给我的孩子是最好的。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看似一个赌注的交托，结果那一整天，我从内到外都很平安，很有安息，也很安静，不再歇斯底里的闹了，也不再苦苦的哀求了。第二天就是主日，我就来到了我现在的教会，拉斯维加斯生命河灵粮堂。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我们唱到第三首圣歌的时候，说圣灵的火燃烧。当时我泪流满面，透过我的泪眼朦胧，我仿佛看见主耶稣基督站在半空中，伸出他的手，他温柔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你太累了，你走不动了，来，你跟我走。”你能相信吗？从这个点开始，我整个人被完全翻转了，我再也不想死了。我里面充满了从主来的喜乐和平安，我外面每一天都兴高采烈。我看见大自然一切美好的创造，我都在感谢赞美主，而且我到处跟人传讲福音，啊，自己花钱买圣经，哈，回国的时候送给哈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同学，有许多人那个时候认为我是疯了。 但我真知道我不是疯了，我知道谁拯救了我。还有一个质的变化，好，就是什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我之前完全读不了这个圣经，我要靠贴着小条子每天读一遍也没有感觉，但是忽然我开始可以如饥似渴的读。在信主的头半年，我把圣经的新约读了二三十遍，旧约我也读了两三遍。我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从前我是瞎眼的，今天我看见了，而且让我看见里面神话语智慧的亮光。我常常问自己说，这么好的话，这么好的道理，为什么从前我没有看见呢？而且我也立刻意识到了，神的话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遵循它，是一个需要活出来的、被改变的新的生命。这是靠我自己的知识或者悟性能够悟出来的吗？不是的，我之后其实反复的琢磨，我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在我刚开始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的脑中总有一个小的声音来告诉我说：“哎呀，万一你是被骗进来的呢？你现在又骗别人呢？”总是有这样一个怀疑的魔鬼的声音来对我说这个话，但是我感谢主。每一次圣灵就把我带回到那一个生命被翻转的瞬间，然后让我看见我在那个点之前完全读不进神的话语，再用自己的逻辑判断神的话语，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到被翻转之后可以如饥似渴、整本整本的读圣经。这是从我自己而来的吗？不可能，这是神的大能，也就是在2013年5月4号的早晨，神借着这节经文，让他的圣灵进入到我的里面，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能够生发出一个信靠他的信心，来回应他的呼召。来信靠他。到了2013年6月30号，我就受洗正式归主了。那当天晚上，我就跪下来对主说：“主啊，我现在完全属于你了，我不再吃这抗抑郁的药了，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喜乐的泉源。我相信，我靠着你，我就有喜乐平安。”果然。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再没有吃过一粒抗抑郁的药。我靠着主，直走到今天。所以，你要真的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的神，他也是活的神，他就在你生命当中，他的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当你信靠他。把它摆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的心要欢喜，你的灵要快乐，你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他经历过一切的苦难，他明白你的一切重担，他也有能力来担当你一切的重担。如果他都肯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命为我们舍了，他还有什么好处？不肯给我，不肯给你的呢？而且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不是只是一个人，他还是全然的神。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来相信他？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卸下你的重担给他，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他把他的应许，就是那心灵的安息来赐给你，而且 当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也能改变你周围的环境，让万事都互相工作。为了叫爱你信靠他的主人蒙福，问题是你愿意吗？愿意的，他就已经要把他的光明赐给你，你就已经有永生的光明的结局了。感谢主。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都已经口里承认他，心里相信他，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的救恩。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到此止步了呢？不是的，主不是光卸下重担得着永生，就是你蒙福的终局了。主要赐给你更多，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好。主还要赐给你什么呢？他要你担他容易轻省的轭。我们来想一下哈，那在农村呢哈，用牛耕过地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很熟悉到底什么是轭哈。这个轭就是牛身上好来耕地的犁。那我们知道，在古时的中东地区，那时候的人，他们为了要训练小牛来学习耕地哈。就会把小牛和有经验的老牛放在一起来扛犁耕地。那实际上，犁的担子绝大部分都是在老牛的身上。小牛只需要学习老牛的榜样，它要跟着老牛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同一个步调来前行，它就能够得着轻省。同时呢，也会渐渐的。学会啊，如何来耕地，好，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可供使用的牛，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30节，哈，主说要我们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实际上，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重担，我们是一定要卸给主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有责任的，还是有担子要担当的。哈，主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着了他的恩典，蒙着了他的祝福，有永生的结局，有世上的财富，有世上的祝福就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一得救就接我们回天家好了啊，岂不是更好吗？好，他没有接我们走，是因为我们得救得永生，其实只是永恒生命的起点，我们只是主里才出生的小婴儿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就不可能总是只要从主那里得着了世上的好处和恩惠。我们就觉得满足了，而是要在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渐渐的长大，好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新生命的丰盛。好，所以主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学他的榜样。好，当我们以他为我们的榜样来负担他要我们担的，他给我们量身定制的担子。这担子是容易和轻省的，那我们就要想了，那他究竟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担子来担呢？在路加福音9章23节，他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要我们舍己，其实就是要对付。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有这些属世的，他要我们天天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都要活出一个把我们的老我、我们肉体的情欲和他钉十字架的生命，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举个例子来说，从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存着各样的恶念，我们觉得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想一想也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却知道，原来我们的主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我们有各样的恶念，我们恨我们的弟兄，就等同杀人；我们在心里面犯奸淫，就等同犯奸淫。所以，我们需要时时的认罪，并要离弃恶念，来开始思想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再举个例子，以前你跟别人发生矛盾了，别人咒骂你，你必须要还击啊，要跟他对骂才畅快啊，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但现在主却教导我们说，你要不可争竞。总要和平，要向众人大显温柔，等等等等。所以你可能会想了，你说这个恶好像不容易呀，这个担子也不轻省啊。那我就用我得救之后主叫我做的第一个功课，哈，来跟大家说，哈，主说要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我读到这节经文时候的震撼，哈，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我怎么能做得到呢？但圣灵就不住的在我里面提醒我这句话，哈，所以我就祷告，好问神说，那你要我做什么？向谁住？神就告诉我说，要为逼我离婚的先生祷告。那我第一个反应是，就是出于肉体的反应，我对主说，凭什么？我也感谢主哈，我信主以后呢，其实我已经认识到，我婚姻失败的首要原因是出于我当时没有顺服我的先生啊，我一意孤行，所以这是首要的原因。那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向神也向我的先生都认了我的罪。这在以前的我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而且我心里总觉得，怎么说他的罪也比我的重吧？凭什么我要为他祷告？可是我每当这么想的时候，圣灵就不住的在我里面用神的话来轰炸我。他说：“你饶恕人的过犯，我就饶恕你的过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就不饶恕你的过犯。你欠我1000万两银子，我已经都饶恕你了。他欠你的不过是10两银子，为什么你不能饶恕他呢？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但你不可为恶所生，你要以善胜恶。”这一切神的话语都不断的在我的脑中。圣灵不住地向我说：“那最后我就降服了，我跪下来。虽然是跪下了，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其实还是不情不愿的啊。但我确实是祷告了。我说：‘好吧，神，那我求你让他也认识你。我不希望他将来得不到永生。阿门。’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我每一天重复。可是你知道吗？虽然好像不情不愿。”我做了大概2个星期，终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心里的仇恨开始在渐渐的消退，而神那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大平安充满在我的里面。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做成的吗？不是的，是当我相信他的话，我愿意来向他降服。神自己就要把喜乐平安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正如罗马书15章13节所告诉我们的，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他会把各样的喜乐平安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它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的盼望可以满溢而出。所以，如果我们愿意 遵行神的话，这其实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的确，肉体是不舒服的，但实际上最后受益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得着心灵的轻省和安息。所以，我们这些已经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哈，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有重担，在主里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靠主，我们得胜仍然要靠主，我们仍然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要让主的话不但是我们所说的、所听的、所要思想的，更是我们所要活出来的。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功课。主在不同的时间里会给每个人量身定制不同的十字架。会有不同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要告诉主，我愿意，求你给我加力量，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里面，求你把你的能力赐给我，他就必要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必得着轻省安息。我们要知道，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一切。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也要依靠他，最终也要归给他，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追求世界的丰富为目标，因为这世界的王是贼。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就告诉我们说，这世界的王是盗贼，他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了。只要我们信靠他，他不但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还要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过程不是没有苦难啊，不是天色常蓝，花色常漫。但我们真知道，只要我们信靠他每一步，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步步前行，只要我们愿意靠着他从旷野一步一步上来，他就要把那生命的丰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赐给我们得着丰盛的人生。所以感谢主，我跟大家说，虽然我的婚姻最后还是以离婚告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向我显了很多的神迹，好，透过异梦，透过他的话，透过他在环境中那些刚好恰巧的带领，让我的心中充满了轻省和安息。从信主到今天，我已经走过了13年的天路之旅。我回头看，我看见。主对我生命有巨大的改变，看见他在我走过的路上滴满了恩典的脂油。我一个本来用自傲掩盖内心极度自卑的人，一个已经走在自杀边缘的人，一个极度软弱的人，而且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我是从前有公众讲话恐惧症的人。你可以想象吗？竟然在去年被按立为牧师，这全都是我不配得的恩典，但主都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了。他不只是我的主，他也是你，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所以，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只要相信他，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失败。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绝望，现在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卸下重担，来跟随他，继续向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他的标杆直跑。我们要得他从上面招我们所得的那美好的奖赏，所以我们要来担他的担子。他就要用他在十字架上那舍命的爱，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要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感谢主。